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日前在台湾有一则新闻，一位女高中生在回家的路上被三名陌生的女子带去教会的地下室受洗，这个女学生因此受到了惊吓。家长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要对这三名女子进行提告。那么在今天我们的教牧支援里面，我们要来谈一谈这样的一个话题。在现场呢，除了有牧师，还有另外一位邱传道。
哇，这个邱传道呢，是我们好不容易才邀请来，勉强他来的哈。
是，
当然不是勉强，他是自愿的，自愿的哈。那么的确，传福音该勉强还是不该勉强对方来信主了？但因为日前发生这个新闻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年轻的学生哈，那么他在台湾的这个捷运站就遇到了有三名自称是教会的人嘛。那么就以介绍教会的名义呢，诶，就带到了教会去，过不多久竟然就受洗了。然后这个女生呢回来跟家人说呢，她心中觉得不是很舒服啊，觉得不太对劲。结果这个女高中生啊的妈妈啊，哇，也很厉害，她干脆就到派出所去提告这个强制罪啊。那么当然呢，警方也有时候也蛮为难的啊，就说呢，哎呀，希望呢大家尊重呢宗教信仰的传教自由啊，那么传教人员呢也要尊重民众的意愿呢、啊、强行传教呢不太好，不太好啊。可是也的确，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基于一种责任，我们要抢救灵魂嘛，
是是、
啊、那个抢救灵魂，那个抢，好像就是强人所难啊，强迫啊，半强迫啊。或者是脸皮要厚一点、啊、不管别人的反应啊，以西结书不是这样子吗？啊，神跟以西结说，你的脸要硬过受众的脸呢、啊，你的额呢要像这个金刚钻。所以面对这个议题，其实强迫别人相信福音呢、啊，受洗啊，日光之下无
形式。
对，在历史上呢，就有类似。
哦，
情势
哦是
发生过了，
嗯，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热情邀请到了，这可以说是学富几居啊，
哦，五居不止了，
哎呀，不止学富五居啊，
五十、
这个、高铁啊，莒光号、复兴号啊，这一头拉骨都装不完了哈。那么请邱传道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听说从奥古斯丁，哦，不是宫保鸡丁啊。从奥古斯丁啊，就有这种强迫人家去皈依的这种神学的见解。
我先跟各位听众澄清一下，我现在只有在用4G，我还没有升级。
哎呀，我也是，其实我也是。
我用我4G 的网络回去查了一下历史。其实，奥古斯丁为什么我们提他，是因为他在教会历史上被视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神学奠基大成的。
很有
重要的学者，不管天主教或是基督新教都非常的尊崇他所定下的以及整理的基督教的核心的教义。那但是他早期他的确是有一个好像过去被视为颠扑不破的的各种的神学里面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那其中让现代人我们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一个问题，是一个是原罪是他提出的，那另外一个跟原罪相当的就是说，既然有原罪，那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犯罪，你都是罪人，
都是罪人。
那罪人需不需要拯救？那
需要
耶稣的拯救。所以他我们就会想说，为什么很多人他活在罪中他不自知？因为奥古斯丁过去是这样的经历，所以他这个对他来说非常非常合理。他就想说，我终于在我放荡的一生，他以前是这个，因为他也是才高八斗，然后呢，很多的女士请慕他，他也是在风流场里面，过得很快活。后来他发现，上帝的圣灵提醒他说：“对对，不要荒淫宴乐。”所以他想说，怎么没有人在我很快乐、跟我很潇洒的时候去提醒我这件事情？所以他认为所有人都需要这样的提醒，都需要这样强迫，都需要我来告诉你，你现在这样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你以后会后悔。所以他就在圣经中找到了这样的类似的经文跟见解，说我们要抢救灵魂，即使他不知道自己在 溺水，因为属灵的人会有属灵的眼界。如果我们今天在海边看到有人溺水，你不救他吗？你一定救啊，你一定救。其实哦，他在这边可能溺水昏厥了，他没有办法去招手或大呼，他吃了一堆水，那这时候我们就救他。但从属灵的见解来看，似乎好像看世界上所有这些安于享乐或是没有觉得自己在沉沦的人都有这样的危机，都在溺水当中，只是他们没有呼救，所以他就变成了我们要抢救，甚至要勉强，甚至要强迫他们信主，
死缠烂打。
对对，要让他们终于知道说啊，是我救了你，这样，或者说是神让我这么热心的救着，即使你一直觉得你不需要我救，你一直觉得我是多余的，可是最后我还是要勉强到你终于看到我是好心，我是为了你好。
对，
所以有一种好像大人为了小孩说，我是为了你好，我看见你所没看见的危险，你再往前一步就要掉到悬崖坑里面了，我要把你拉上来，只是你看不见悬崖，可是你迟早会感谢我。
那这个奥古斯丁呢，他应该对于圣经
很熟
哈，所以他有这样的神学的见解嘛哈。那他主要的用的经文是用什么做佐证呢？
当然我们最常提到的就是用了勉强这个字的，就是在路加福音14章的耶稣的一个宴席的比喻，他用了一个家主，他去请客，最后他请客请来的人都各种的借口托辞不来，那他这个家主后来就说我要把这个宴席办到底，所以接下来是没有在邀请函上的人，我们全部都要把他们
勉强人进来，
要
坐满，
要把我的屋坐满，让这个宴席看起来是很有面子，很光荣，很盛大的，满满的。然后剩下那些不置可否的，当初拒绝我的人，我也不再勉强那一群人，但是他们想要再进来就没有机会了，没有机会了，因为我屋子已经满了，抱歉，这已经坐满了，票卖光了，售罄了，对，以后没有下一班列车，都是末班车了。所以这个被比喻为是一个天国最后的景象，就很多人在门外哀哭切齿，我要进去，我要进去，当初你没有邀请我，是我不对，但后悔莫及。
你看，没有想到这节经文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牧长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啊，你看看这个教会的空位还这么多，那么勉强人进来，他们是打电话勉强人。哎呀，怎么没有来聚会啊？要来坐满教会的座位啊！哎，没有想到这节经文还用在传福音的事上呢，让这个奥古斯丁有了这个强制要人家皈依的神学见解。那么从历史上来看呢，除了奥古斯丁之外呢，我知道邱传道还对这个17世纪胡格诺派的一个哲学家贝尔也很有研究。
其实我是在找这节经文的时候意外的发现这一个基督教的新教的哲学家，因为我知道胡格诺派的背景是我以前念法文的，所以法国我当初想要去法国念神学院，但是我一查那边怎么都没有合格的新教神学院，有，其实只有一间有，但是其法国 80% 是名义上的天主教国家。但是大家想想，在过去宗教改革的时候，法国其实也是风起云涌，我们讲的加尔文他很多的书后来是用法文在流传的，
是，
那
是，
但是加尔文却逃到了瑞士去，所以当时法国在天主教在新教革命的时候，在德国那时候有成功，就是有贵族帮马丁路德建立了新教阵营，可是法国那时候其实本来是更有民众基础的，更有民间基础的，就是胡格诺派。
是，
那么胡格诺派是被当时的贵族跟教廷联手的，逼迫打压。那在教义上面就打压，所以被杀了几百万人，而且持续长达150年。那最后到法国的这个贵族终于要衰落的时候，1787年的时候，那时候的皇帝路易16他签署了对胡格诺派终止逼迫的律令，可是那个时候据查法国里面已经没有胡格诺派了，他们数百万人都逃到荷兰，逃到北欧，逃到德国，逃到北美，都很多，但法国竟然没有说，他说哎，我不逼迫了，因为也没有了，也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了。结果一年半之后，路易16被推翻，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他那个王就被杀，然后整个就被推，那时候推翻他们的已经不是任何宗教改革的力量，是民间这样的一个民粹的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一个世俗的反动。所以贝尔他当时在17世纪中的时候，他很感慨那时候胡格诺派已经被逼迫了上百年了，他就写说宗教不应该是这样强迫的，我们在教义跟在良知上面的认定，我们不可能透过强迫的方式证明一个道理跟一个真理比别人更高尚，因为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我们在宗教改革上面，我也信基督，你也信基督， 我也认为我灵魂得救，我也不是没有信仰的人。那为什么你会认为你的教义比我的教义？为什么是你来救我？我才看到你在溺水，你也看到我在溺水，我也看到你在溺水。
是，
那我们谁能去这样拉人？而且当时拉还不是要拉对方进教会而已哦，而是说如果你不归依，你不归我，那你不如。我不如现在把你杀了，宁可你的灵魂死在熔火里面受苦，不如让你受暂时的苦楚。穆斯林过去在征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受，就是如果你不信，那我现在杀了你也是为了你好，因为你打死不从，那与其受熔火的审判，不如让我的手来染血，来终结你，这样你的灵魂可能还只是不会受到，不会继续的在恶中继续多活三五十年，在恶中累积更大的罪，因为你现在没有悔改嘛，你也说你绝对不悔改了，那怎么办？我当然是避免你继续有机会犯罪跟沉沦啊，宁可跌到第一层地狱，不要跌到第十八层地狱嘛。那这个就是当时会有这样的一个灵魂观，跟这样一个罪观，跟这样的一个灵性观，然后这样真理的绝对观导致。可是宗教改革之后，人们开始想象，哎，新旧教之间，就是说我其实可以跟你分庭抗礼，你所持的正统我也持，我所信的圣经，你要跟我去辩论圣经，不是用你的政治的暴力来决定。所以这个贝尔，这个 Pierre Bayle， 他非常有力的，他就用哲学的方式跟用信仰自由的方式论证说，我们即使认为我们的教义是正确的，我们也没有资格用这样的方式来决定高下，跟帮对方取决他信仰的生或死。那他当时就是写了这样一本著作，后来成为很多基督教思想、基督教社会对教义宽容的这样一个基础。他也说这些经文不应该这样用，但是他是比较用哲学跟逻辑辩证的方式去指出说，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整个大思想，耶稣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如果你不想被这样子强迫你信，如果你不觉得穆斯林可以这样强迫你信，那你为什么天主教你要这样强迫人信呢？
诶，这观点很好，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待人嘛。这也是在
路加福音的话，
对对，一个金科玉律嘛，哈。
对。
那么如果你说异教徒对待你的孩子是这样强迫的方式，那难道你愿意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思维。
好，我们先聊到这里，先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盛小梅的《天国的子民》，待会儿我们再继续聊这个话题。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为您进行的栏目是礼拜五的教牧之源。继续请张德仁牧师以及邱传道和我们来探讨，从胡格诺派哲学家贝尔他的观点来看，该不该勉强人受洗这个话题。
那我知道好像贝尔呢，他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呢，我们不可以违背这个福音的上位原则。
嗯，
上位上是上下的上，
对，
位是位置的位嘛。
嗯，
那什么叫做福音的上位原则呢？
嗯，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信仰的基础，我们必须要去找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
嗯，
所以贝尔他回到这一点，看到了十字架是如何见证耶稣的福音自己。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没有要让门徒去拿刀去对抗这些施行暴力，
收刀入鞘。
对，所以早期的基督信仰被见证的方式，也是许多人跟随耶稣基督的非暴力跟这样的爱人如己的方式，让基督信仰被传播出去。
是，
所以一旦我们即使认为别人在沉沦中，我们并不是在使用刀剑或武力或强迫的方式拯救他们的灵魂。在福音的根源，就是我们不能违背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方式去爱人如己，要用圣灵的感动去感动他明白自己的罪过来。有一些人他的确会需要一点点的 push 才让你觉得爱他，就是你如果他可能会喜欢这种霸道式总裁，或者他喜欢一些强势的人，愿意让他知道说真理是真的可信的。可是很多人的时候，你需要像那个爱情，你不要去催促他，不要催逼他，不要消灭圣灵，
等他情愿，
等他情愿。对，这个是福音里面更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完整的面向。所以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原则，我们不自觉的慢慢会落入地上的手段、帝国的手段、政治的手腕，或者是很多不宽容的宗教的手腕。而基督信仰过去曾经犯过一段时间这样的错谬，跟被世上的这些政治挑起了他的好斗的，或是争权的，或是需要比拼高下、比拼拳头大小的。可是基督信仰能够站在众宗教之上，成为真理，成为我们所信，成为感动我们，成为普世信仰的元素，是因为爱，是因为他的宽容，是因为他愿意让他的子民在悖逆的时候依然有耐心、有恩慈，愿意等候他们回转，像一个等候孩子回家的父亲。你如果说这个父亲哇浪子你怎么可以走呢，你立刻给我，你出去你还得了
绑起来，
对，绑起来，这是我为你好，因为你外面会不好。对，那父母亲这样带对孩子，那他的信仰会成长起来吗？不会啊。
是，那我觉得呢，这个邱传道提到的这个福音的上位原则呢，也的确把我们视角身为教牧同工需要调整。我们总是希望呢，当然最高的榜样是耶稣基督嘛。
嗯，
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你看他哪一回用强迫的方式？
是，
包括他呼召门徒，啊，这个实况可能是门徒来来去去，
嗯，
来来去去啊。可是耶稣并没有用强迫的方式强迫任何一个人跟随他，啊，都是对方心甘情愿的，
是，
啊，这个对方甘愿的。所以我觉得在福音的上位原则里面，也让我们思想说，哎，我们好像在传福音的事上，包括我们告诉我们的同工，
嗯，
啊，哎，你脸要这个比对方硬啊，哈，然后头呢，额头要像金刚钻一样啊，然后呢，把它拐进，这完全不合乎耶稣基督在地上给我们所立下的榜样啊。那么贝尔是不是也说呢，也要注意这个骨牌效应？
哦，
骨牌效应，
啊，嗯，
骨牌效应，我们想想看到底谁会这样子去绑架人，然后要让好像我要让你得到一个好东西，然后我会把你，我一定要去让你知道这个东西有点来者不善嘛。所以所谓的骨牌效应，就是如果我们落入了这样子，好像用这样去壮大我们的教士的行动的话，那不止基督教，就是大家都用这样的方式，
别的宗教，
对，就是去划地盘，嗯，去跟黑帮一样嘛，嗯，对，拉小弟，然后去收奉献，然后壮大自己的，对，所以这个跟商场的这个竞争跟战术逻辑是一样。慢慢很多教会也会发展出多层次传销的手段，甚至进而的是在我们有优势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去在政治里面也上下其手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去 lobby 游说一些我们的这个议会来让我们传教更方便呢？是不是要让我们的礼拜天变成主日呢？然后呢都规定一个 教会可以免税，以及大家奉献去抵税，或是基督徒可以不用当兵等等，我们会有很多的特权。如果一旦我们大了以后又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对的，那我们就可以一路对下去，然后国家又要干脆变成基督教国家，这个是一个骨牌效应。如果我们输了，同样的其他宗教也会说，那我们要有佛诞日，我们要有这个伊斯兰的礼拜五是我们的圣日，这个就是真实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生的状况。
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呢，也可能从历史上来看，很多的国家对待宗教呢都希望能够有一个中立的，能够中立的哈，然后不是用这种强迫的手段啊来在宗教上面能够做引导啊，否则呢，哎，如果换一个领导者，他换了一个宗教，
因为对，而且因为国家是没有办法去帮我们决定真理问题，国家只是一个制度的安排者，他在制度上他是要妥协的，他也需要对真理问题没有共识的上面要搞保持他的中立嘛，不然国家如果说决定什么是真理，那我们都没有信仰自由，我们就是跟随国家的这个的教义，那这个国家当然他就变成一个宗教治国了嘛。
是，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一集里面也非常谢谢邱传道，
是
啊，他带我们从历史来看，其实按理说基督信仰群体应该是最有感的。过去在教会的历史上面，其实基督信仰群体是经常受到强权的迫害，
是，
包括点点点宗教的迫害啊。当我们今天有机会可以有一个一席之地啊，当我们有机会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汲取这些历史的教训啊，能够更好的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传福音该勉强还是不该勉强？答案很清楚，就是不应该勉强对方。能够要需要等对方情愿啊。那么至于啊，魔鬼释经哦，怎么样？到底怎么样来看啊？路加福音第14章23节呢？这个奥古斯丁啊，怎么后来会把这个经文呢有这样子一个错误偏差的解释呢？我想我们下一回再特别请邱传道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有关于传福音该勉强还是不该勉强，关于释经这一块，我们来谈一谈。奇妙的事让我见证，穿上最鲜艳的衣服，踏着最愉快的脚步，感受你同在，你的爱每时每刻，让生命发出你荣耀，让身体变成一盏灯，照亮这世界，能力影响全世界。你让我感觉好快乐，好像全世界都在唱歌，改变我生命新奇妙的事让我见证。你让我感觉好快乐，好像全世界都在唱歌，生命新奇妙的事让我见证。穿上最鲜艳的衣服，踏着最愉快的脚步，感受你同在，你的爱每时每刻，让生命发出你荣耀，让身体变成一盏灯，照亮这世界，能力影响全世界。
我是芳华，感谢神，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有多